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现在整个的生态是受主咒诅的结果，因为人弃绝我们的主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话还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真正你要到以色列去，真正比较风景美的是这一代风景比较美。那么问题就是那么其他地方你就看见多半都是，尤其在耶路撒冷你看到的是阿拉伯旷野，你到南地希伯伦你看到的是撒哈拉沙漠的旷野，撒哈拉的旷野。所以真正的这个雅歌所描写那么美丽的地方多半都怎么都在耶路撒冷以北。所以严格说来，这是我们主在地上走过的地方。因为虽然我们的主是逃到埃及没有错，但是那个是他小的时候，他真正走在地上，在33年走的那一地，大概他经过这些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刚才雅歌所记载的地方。你如果对照一下的话很有意思的，既然讲到牧羊人一定讲的田园，既然讲的田园，所以那个场景应该什么，就是四福音所给我们看的那个场景。所以当你再读四福音再和雅歌比较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慢慢的雅歌书你也懂了，四福音你也开始懂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第四个原子了，你看到吗？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悬崖鸽子谷，这个整个就是鸽子谷，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谷，鸽子谷，鸽子洞在这儿，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蜘蛛人就从这一掉，就掉到这来，那或者用那个什么，或者用绳子一甩一甩甩进来了。那么很可惜啊，我们知道这些鸽子洞啊，就常常都是他们用火烧的那个时候，真的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但是呢，当所罗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那的确他这些人都去过了嘛，他的确也看见这个鸽子谷嘛。然后呢，他能够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你看这不是陡岩隐秘处吗？你说那里看真是陡岩呢，又高。那你看见这条路吗？就是沿海大道，你看到吗？这就是沿海大道。那么你现在所经过的这整片的地方是什么呢？整片的地方就是格尼撒勒，就是第三座原子，一共是三英里长，然后一英里宽。那么那个地方不要忘记，今天你们很多的果子，欧洲很好的果子都是从这一带出去的啊。我刚才讲过，所有这里好的果子，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拉比说千万不要运来，你运来的话就把那些人惯坏了，他们就爱吃世界了，他们就馋起嘴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到底有多那个多那个水果有多好啊。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所发生的第四个原子。你看，这个是加利利海，在下面。那这边也是，你看了吗？在加利利。那么加利利旁边呢，这个整个的那一带的地形很有意思。在这一带啊，因为它的地形啊，很像什么呢？很像这个戏院。那罗马戏院的好处，古罗马戏院的好处就是你不要麦克风，你只要站对的地方，那音响就很好。所以呢，纽约的这个 opera， 纽约的这个那些歌剧院的那些人，他们特地派人呢，就到这一带来做勘察，就到底呢这一带它的这个地形啊，像不像罗马的这个剧场，一点都没有错。那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在船边嘛，对不对？然后离开船暗一点，然后就对众人讲话。那么主耶稣有没有用麦克风呢？没有。但是呢，那些人站在那里，就像在什么，就像在花，就在什么，就像剧院一样。那么而且最稀奇的，今天最考究的这个如果你要好的音响设备的话，一个交响乐如果在那演奏的话，最好他演奏的地方和听众最好有一道水，然后呢就运用那个物理学那个声波反射的那个作用，可以叫那个效果更好的。所以稀奇不稀，那一次主耶稣就告诉那个船大概是彼得的了，他叫他打开一点，那么然后呢他就对听众讲话， 所以那个场景呢是这样的场景，所以这个呢通通在格尼萨勒附近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一带的情形。下面一个，好，现在更清楚了，这个整个都是格尼萨勒，你看到吗？然后你远远看的这个是鸽子谷，这是鸽子谷，所以这个附近呢，就刚才我们看了个洞，一个洞，那么这个就是那里所讲的。那么这里有个平头山，这个山呢很有意思，这个山叫做什么呢？这个山叫做 Horns of Hadin， 叫哈定角，它有两个角，现在慢慢角不大看得见了，原来这是个火山，所以呢那个时候啊自然就造成火山口，火山口的上面呢刚好有两座山上去，所以主耶稣呢很可能在这里呢讲山上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满足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你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主耶稣讲的山上的教训，但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是平地的，那怎么可能又是山地又是平地呢？在这里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火山口的话，那么是在山中的平地，所以一面来讲山上的教训，一面来讲是平地的教训，这是一件事。还有那两个角啊就代表两个座山，不知道哪一座山主耶稣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就拣选了12个门徒，第二天早晨呢就和12个门徒一起下来，然后门徒就到他那里，他就开始教训了。所以很明显的应该是这一座山，就是说这个叫哈定角，那么主耶稣呢在那里讲山上的教训。那如果大家有机会上去的话，那个也像露天的剧院一样，你可以好多，可以对好多的人讲道的。所以主耶稣呢多半就是从这里啊，大概从这里经过了这个地方，然后经过了一定经过那个叫做什么尊者，就是尊者的车辆中，就是经过那个沿海大道，然后主耶稣从这里呢就经过了这个谷，然后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拿撒勒去。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你去加利利的话，那千万你很值得的。虽然因为你不要从下面走上去就太辛苦了，一个办法就是从上面走下来，所以那个还好啊，那个还好，大概一个半钟头的样子就可以走下来了。那么辛苦是很辛苦，但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景色，你可以看到那些洞，而且呢根据犹太人的他们的遗传，就是犹太拉比的遗传，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经过这里。那如果他们的遗传是对的话，那么主耶稣果然呢，你记得他跟门徒们讲好，我复活以后要怎么样，要到加利利去和你们相会，所以非常可能在山上和主耶稣约定的山上应该就是这座山，所以我们的主一定是经过了这个，回到这一带地方，那么果然是弥赛亚经过这个鸽子谷的。所以你看见了吗？这个 setting 就是这些地理上的这些背景是非常近，你看从这个地方看过去很美很美的，又有水，又有这些非常非常美丽的啊。那么这个河水呢不要忘记是200公尺以下，在海平面以下，这个都能是，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那么这个整个的淡水湖这个这么漂亮，原因就是因为火山爆发，那一次火山一爆发，然后呢我们知道约旦河水就从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进那个磐石底就流出来了，然后呢路就能够得着满足。本来水在山上，现在水在他们里面，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结果今天生命就进到我们里头。所以你看这些的背景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故事。在下面那这个也是，你看看这个通通是那这个，而且有的地方应该就是古道啊，像这种地方应该就是古道，又有田。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那个平头山，就是哈定角，或者说就是山上教训的地方。然后呢就这两个山谷中间有着什么，有鸽子谷，那么然后两旁呢就有那些在陡岩的隐秘处，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中。好，在下面那这是另外一个景色啊，我想这是也是很美的，也是另外一个景色。再另外一个好，那么这个呢也是，你看了吗？这个也是，你看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这个都是果实，它所有的果子都是沿着这个来长的，所以这一带呢就通通算是格尼萨勒。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雅各那个第四第第几不是这个应该第三不这个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原则是好在下面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哈这个你看嘛这个根本就看到鸽子骨嘛而且呢的的确确这一张的图是不光讲的哥尼撒勒也讲到那个也讲到海边大道沿海大道啊不知道在哪里经过的那如果大家到那里去的话那么应该考古学家会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一条路是古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幅图画呢可以给你做背景就是当你读到雅各第六章的时候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那意思就是说你就碰到那条王的你就碰到沿海大道了但是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那个就是那个非常美丽的景色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第四个你我可以往田间去那么大家远远看过这些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的主耶稣小的时候在拿撒勒他从拿撒勒往这边平原望去他天天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看的景色应该就是雅各第七章的那个景色所以你看这里有些羊啊这样的景色还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刚好你看这个是田间嘛这都是田的 里面有的地方也有水也有田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还有彩虹在下面你看这个就是田间还有村庄嘛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呢可能比较现代化一点那么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呢当然就是零零星星点人烟呢那么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场景虽然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景色不会改变这个就是哈米吉顿战场嘛两万万的马兵最后全部可以集中在所以圣经说像蝗虫一样蝗虫一样那么你说两万万马兵在这里可以站有没有站有你算一算可以不可以站可以不可以通通挤在那里可以挤在那里啊不过很挤就是了那但是呢事实上他开辟了好几个战场啊你慢慢你会发现耶路撒冷附近还有个战场那不过这个景色呢是什么景色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说的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也就是应该第四个原则那么那个园子在田间的非常有意思好在下面好这个是面包山就是塔波山那全本圣经里面讲两座山最高的一个是塔波山一个就是变化山上那塔波山呢其实看按理来讲不是很高的不过呢后来底波拉你记得吗有一万这个冲上去啊冲下来啊什么等等那么我们知道是居高临下嘛那么结果后来他们打了胜仗。那么这个塔波山呢，有的传说说主耶稣可能在这里变化变了形象，其实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上面有人烟的，到处都是人，所以不可能在那里山上。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衣服洁白像雪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讲？为什么那一定附近有雪才讲洁白像雪啊？所以那个应该是指着变化山应该指着什么应该指着黑门山来说的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两座最高的山但如果你在耶斯列平原的话那这个山还是蛮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就发现到上面去看看往下面看也是非常你看这不是村庄吗这不是也花了什么的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你现在姑且想想模糊把这个画把它打淡一点的话就像古时候也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情景那花还是照样的花呀那么还有呢这个塔波山还是在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耶斯列平原这就是第四座的花园好在下面好这又是一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你看还是塔波山嘛你看了吧然后现在当然人很多了但是当初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人那你也看见到处都是村庄也有田那么这就是整片的这个景色景象那么往远处看的话你可能就会找到基甸的他们打仗的地方了然后什么那个哈利泉了在那里你记得吗有的人要像狗一样的喝水 那都在那个这个附近。那么现在你可以再看一眼，就是这一带，你看着有田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都在这里。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该是第四座花园在下面。好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地理背景。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稍微报告一下，因为我觉得常常有人问我说是什么时候或者有像这种学习之旅。那我顺便给大家，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如果主带领我们就做，主带领不带领我们就不做。所以呢不过今年12月大概是2号到十几号，就是两个周末加上五天。那么因为这个哪里啊，因为这个纽西兰的弟兄姊妹这一次因为地震把他们震醒了，所以他们觉得呢，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读多少遍的就马可福音，然后他们一定要储蓄钱，虽然他们是在遥远的纽西兰，他们愿意到以色列去。那不过因为是冬天呢，所以冬天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晚上可以上课。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好了，就是晚上我们要上两个钟头的课，那白天呢就等于去实习，就把晚上所讲的第二天呢就可以指给大家看，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弟兄们他们既然从遥远地方来，所以我愿意陪他们，我愿意帮他们讲解。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别的地方也许可以搭便车，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那段时间对你们有合适的，那么好了，你们就可以把你们可以留一个你们的网址，就是不是你们的 email， 就放在这个活道的书摊上，你就麻烦他们，然后我们把你们的网址收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因为他们是美国弟兄姊妹，在美国总体做的，然后就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寄给你们，各方面详细资料寄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时间各方面都合适，你们愿意去，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把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们是不是在加利利不管哪个园子那里，我们如果真的再一次把雅各再读一遍，那么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再去看这些实景，那么也许对我们的帮助是更大的。不过这些我们都在主的手里，我们不知道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讲了这些以后，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样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你只要留下一个 email， 我们就可以让纽约的弟兄姊妹就寄给你们，然后你们就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做，好不好？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完了这个地理背景以后，我想请记得这雅各的背景呢大概就是什么，就是四福音的背景。所以每次我们从但到别十八，如果像这样的两个周末再加上五天的话，那我们原则上呢就是从但一直走到别十八。比方说我们也带弟兄姊妹去看大卫大概在什么地方打死歌利亚，那么还有呢参孙不是在索列谷吗，后来怎么样就在后来怎么样失去他的能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亚伯拉罕不是在别十八不是在那个垂丝柳树，那么垂丝柳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呢大概这一次去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就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让大家呢有个概念。所以既然这班弟兄们他们很付代价，所以晚上愿意好好的学也很好，那白天虽然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很早就出去，然后呢白天去的就是我们晚上所讲的，所以这样呢可能真的是学到一些的东西。那其实呢去的这些地方严格说来都跟几乎跟雅各书是可以说重叠的。那当然为了雅各书的场景呢，当然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可能更靠近这个四个园子，那当然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这个耶路撒冷和它的周围。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拉伯旷野的延伸边缘呢就是犹太旷野，然后你再往南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你在希伯伦附近其实就是以士哥谷，以士哥谷就是一个人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的卡， 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地受了咒诅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走那个希伯伦山地的话，你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指那一带说的。所以希伯伦呢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啊，如果有机会去了以后，那么自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地方呢是看我们的重点。那么这一次比方说他们弟兄们纽西兰弟兄怎么去，他们是希望能够对于圣经的地方能够稍微有个印象。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据我所知道我也常去的，但是呢从2000年开始以后他们乱了以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以色列有 80% 我是不认得的。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的发现，比方说这个大卫的皇宫已经发现了，不过它是很低调的。还有呢这个第一次就是所罗门盖圣殿那个时候的城墙现在也发现了，你从前没有找到。还有从前我们去看过的那些什么希罗亚池都是假的，现在还是真的。那个时候看了半天也许白看，那个根本什么，那根本是什么时候的呢，是这个 crusader 就是说这个十字军那个时候的什么，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希罗亚池现在真的找到了，而且呢可以3000人在那里受浸的，没有问题，很大很大的池子。那同时呢有一个通道可以一直从希罗亚的池子一直到圣殿的，那条路现在发现了，那条路很有意思啊。那条路呢就是那个瞎子，不是主耶稣告诉他吗，你到希罗亚去吃西西，他走的那条路就是那条路。那条路现在你如果去看那个考古学家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很有意思，他是因为是什么呢，是要往圣殿去的，所以往圣殿去是朝圣的路，所以他走起来的时候一段是长的一段是短的，所以你不可能在下面跑的。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呢，你的一举一动是会叫什么，会叫这个示巴的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真的到圣殿去，如果从他们一定是从什么，一定从水门进来的嘛。然后比方说从橄榄山伯大尼，然后翻了个山就走这个走什么，就走基伦溪谷。走希伦溪谷的时候，那你从哪一道门进来呢，他们多半从水门进来。为什么从水门进来呢，因为水门没有多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罗亚池子啊。那希罗亚池子做什么呢，他们先洁净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洁净了。然后从那里呢就沿着那个大道，像他们现在发现的，就到那个圣殿的南边。所以那个大道呢是一段大一点的，一段短一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唱那个歌唱什么呢，上行歌的时候就是这么唱的。他们一面走可以一面唱，因为越来越累了，越来越高了嘛，所以是上行诗带着他们从慢慢慢慢的就到了圣殿山。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呢现在实在说来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尤其呢我再说，比方说你前几年去的话，你到了加利利海你只知道个加百农，对不对？你只知道大概彼得住在哪里你很高兴，但是百夫长大概住在哪里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百夫长住在哪里，大概哪里。那不光百夫长住哪里，而且呢主耶稣呢他如果到这个到伯赛大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这个加百农有一个南港有一个北港，所以呢南港你也知道大概主耶稣从南边来的话怎么上来的，那因为没有几块石头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往伯赛大去的话，伯赛大就是从那个加利利的湖从10点钟到1点钟的位置嘛。好了，那么这样过去的话他一定是走北港，那北港现在也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度啊那忽然间这个水低的很多，然后呢就找着那石头，找着石头就找着防坡堤嘛。所以那个连主耶稣那个时候防坡堤什么样子现在考古学家都可以告诉你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只要在那一带走一圈，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大概在哪里上来，然后主耶稣大概在哪里守城根的。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不是主耶稣天没有亮就到旷野去吗？那个地方呢门徒们都知道，一定很熟悉的，所以大概他在哪里应该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如果光是去朝圣，你看一看就完了，很高兴，但如果你真正学的话，应该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呢，我相信说，刚才因为我们提的这些，假定说我们没有真的为着雅歌有一次聚会的话，那么光是像这个冬天如果有机会去，那么冬天有个好处，对姊妹们来说好消息，因为夏天的实在太热了，那么然后呢又把一个人晒得黑黑的，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借口说啊，这个冬夏天不去了，而且实在太热太热，尤其你到了什么，到了死海的附近呢，真是太热，有的人告诉我们呢，那个火鸡生的蛋都是热的，都是熟的，所以你就是个实在受不了，你没有去过你是不知道的，但是那个是夏天，冬天就好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冬天尤其12月好的太多，所以有它好的一面，所以这个呢也许是机会，所以我们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希望既然我们有机会服侍从纽西兰的弟兄姊妹，那么也许我们也顺便别的地方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我们一同来有一点的交通。所以呢我再说一遍，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就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的 email，那么我们尽可能能把资料从纽约呢就寄给你，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参加这一次旅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可以说把这雅歌的地理背景可以说大概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名字地名你看见都不是虚构的，很多的地名都很有意思的，都告诉你说大概这个路怎么走的，从哪里到哪里，所以这个当然你地理要熟了，而且呢你对圣经地理要熟，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在雅歌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的地理。所以四福音为什么大家知道它是历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现在你都可以走，你都知道是实实在在的地方，不是虚构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没有人在说主耶稣没有，你看见主耶稣走过的地方都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晓得说，都留下了一些很清楚的一些证据。比方说，你读马可福音，主耶稣呢，他在会堂里面，他环视就是转了一圈，怒目看他们，因为那些人不相信嘛。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纪那个会堂啊。那个讲道的讲读圣经的人是在中间的，不是在前面的。那如果到加百农去，你看见那个会堂呢是第四世纪的，所以呢那个讲的人呢是在前面。那如果讲的前面，你怎么可能四面环绕着看呢？所以圣经很准确的。那么好了，如果你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Gamla， 就在加利利海附近 Gamla， 你就找到了第一个世纪主耶稣。第一个世纪的会堂，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整个的结构，那个讲的人根本在中间的，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就给我们看见说你不可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就好像第五本福音书一样，因为整个迦南地就是一本福音书，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那么他所讲的各方面你看见很清楚的，现在考古学家都能一样一样的证明给我们看，那大概当时是怎样怎样。所以四福音你只要看那些整个地理的背景，你肯定四福音的确是历史。那么同样的，雅歌不只是给我们历史的背景，也给了我们地理的背景。好，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进到雅歌里面？还不行，因为还有一个背景要讲，那只有雅歌书是有的，那就是prophetic setting， 意思就是说从预言的角度有一个背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诗篇22篇一样，虽然主耶稣是在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但是3000年前，今天3000年前大卫的时候，在十字架以前还有1000年，我们听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砸了我的手也砸了我的脚。在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以前，你看见诗篇已经预言了同样的一件事。雅歌是这样的一卷书， 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那更保险了，更安全了。现在你再来读这个，再来读四福音，你把四福音读透了以后，你就可以用四福音来解释雅各了。然后你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你随便讲的。不错，你今天不讲背景，你照样可以讲，但是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历史的背景，有了地理的背景，还有预言的背景。那感谢主，现在有了这些背景以后，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于主的话，雅各就会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天，我们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们，你不只救了我们，你也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那个渴慕你自己话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这一卷书，好让这卷书活在我们的心中，但是这一卷书支配我们的一生，叫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叫我们一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乃是歌中之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